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7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闯过磨难》，作者中国广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7日。回顾自己过去20年的修炼之路，从开始为了祛病健身，到如今成为一名坚定的主师正法的大法弟子，一路走来曾陷在情中迷失，痛苦过，委屈过，但最终在法中清醒过来，感恩师父的慈悲，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从迷中救起。多年来每每想提笔写心得交流，总是临下笔时毫无思绪，心里愧疚不已。学了20年的法，到如今才真正的意识到，学法不是走形式，首先让自己沉淀下来，静下心来虔诚地学法。修炼中要时时事事修心，向内找，正悟法理，一层一层地提高。以下是我修炼路上的几段经历和浅薄的认识，望各位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师父保护，有惊无险。记得2009年上海开世贸会的时候，我寄了一份装有真相光碟和小册子的信件给一位工作上有合作的客户。因为当时正值世贸会期间，对于寄去上海的信件查得较为严格，我的信件寄出去没多久，快递公司的快递员就到公司来找我。当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形势很严重，很多世人不明大法真相，不自觉地做着助纣为虐的事。快递员来到公司，威胁要把我的寄件举报到公安局，还要我给他20000块钱就把这事了结了。我问他，你知道里面是什么吗？他说，我知道。我又问他，那你看过里面的内容吗？里面都是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被诬陷迫害的真实事例。法轮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告诉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栽赃陷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是欺骗世人的谎言。我们两人在公司的会见室里谈话，会见室经常有人来敲门，我心里很紧张，生怕被公司的人知道，就和他商量，我没那么多钱，就给他10000吧。他看到我动心了，就死活不松口，咬定要20000块。我也跟他说得很清楚，20000我是没有，10000我还得借。后来他说要去和合伙人商量。晚上下班回家后，怎么想都不对，我是大法弟子，怎么能够被常人威胁？虽然心不稳，但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对我的迫害和考验，我不能上了旧势力的当。我坚定一念，大法弟子救人没有错，修炼法轮大法没有错，我不能出于怕心和顾虑心帮邪恶的忙，让不明真相的世人被邪恶利用，犯下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大罪。当我把基点放在维护大法、救度众生上时，我的心平静了。我整晚不停地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归正自己，不允许邪恶利用众生做坏事。快递员是来听真相，是要得救，不允许邪恶毁众生。第二天午休时，我准备去吃午饭，那个快递员来电话了。我接过电话，就听到电话那头快递员很紧张地对我说，你快点把钱打给我，如果今天没收到钱，我马上去举报，公安局就在我们马路对面。我没动心也没动气，心平气和地问，你是某某吗？大姐不想让你干坏事，你要记住善恶有报是天理，如果你听不进大姐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但是这钱是不能给你的。说完我就挂了电话。几天过去了，快递员某某再次来我公司找我，并给我道歉，说他回家跟他妈妈说了这件事，他妈妈告诉他，做人要靠自己的劳动去获取应得的报酬，不能做这些违背良心的事情。然后他和我说，当时他不想做快递这份工作，觉得很累，想自己做生意，但又没本钱， 刚好遇到这件事，就想在我身上捞点钱做投资。没想到我并不接受他的威胁，并且为了让他不做坏事，冒着被举报的危险告诉他法轮功的真相，善恶有报的天理。我接受了他的歉意，由衷地为他明真相感到高兴，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作为修炼人要做到时时刻刻一丝一念都在法上，念一正邪恶自灭。第二部分，信师信法，放下执着，闯出磨难。20多年来，邪党对大法弟子的打压、迫害、骚扰，旧势力利用这种邪恶的形式加强了我的怕心，让我承认了邪恶的迫害，觉得大法弟子是邪党的眼中钉，是邪党时时刻刻盯着的重点对象。殊不知正是自己的怕心和错误观念才招致了邪恶的迫害。2018年初，我和家人去外地时请了2本大法书，回家时坐在车上心里特别不稳，一会儿想包里有大法书会不会被安检人员检查，一会儿又想法轮大法是宇宙根本大法，是来救度众生的，大法书籍是合法出版的，不会有事的。一路上我心绪不宁，当时师父几次点化我，回家的路上老走错路，可是当时并没有悟到向内找，因为掺杂着怕心，发出的正念也没达到除恶的效果。过安检的时候被安检人员开包检查，这一念之差，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9个多月。在被迫害期间，不论邪恶利用众生怎么恐吓我、辱骂我、打我，或者走怀柔政策等方式企图让我妥协背叛大法，我都不怕。我始终守住一念，我没有罪，修炼大法没有错，我做的事堂堂正正，我只归师父管，我修炼中有漏的地方会在法上归正，邪党的法律程序对我无效，我要无罪释放。按看守所的规定，刚关进去的人员前3个月都要背所谓的章规，还要干活，如洗碗、擦地、洗厕所、值班等等。我想这不是我待的地方，修大法没有罪，这些要求我全都不配合。我每天坚持练功，狱警给我压力，并给我戴手铐脚镣，吃饭不给菜，大冬天不给热水洗澡，还不许监舍里的其他在押人员跟我说话，谁跟我说话就罚谁。看到这样的情况，我意识到不对，大法弟子所在的环境应该是祥和慈悲的，不应该是这样的，是不是我有什么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就静静地坐在一边向内找，发现自己在和邪恶对抗的过程中，没有修炼人应该有的慈悲，而是满脑子的争啊斗啊，这不就是党文化的表现吗？我要从根上去掉它，这东西我不要。即便是在邪党的黑窝里，我也要展现出大法弟子应有的善慈悲。在这长达9个多月的非法关押中，本地公安分局、检察院人员都来找我谈过话，告知我到了什么程序了，我会面临怎样的后果，以此逼迫我签字承认什么，背叛师父和大法。我的心都不动，一直坚守一念，我是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没有错，我一定要堂堂正正地出去。在他们的那些所谓文件上，我都签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谁迫害我谁有罪。尽管我在邪恶面前表现很坚定，我还是找到很多执着心，如委屈、怨恨、欢喜心、显示心、色欲心等等，发现一个灭一个。可我经常会流泪，觉得很委屈，修真善忍还要被迫害到这黑窝里，怨恨那些迫害我的人。当时看守所正在播放一部电视剧，剧中的女主人翁非常坚强，不管受多大的委屈都不流泪。我心里一震，自己是个修炼人，难道我还不如一个常人吗？我想起师父讲的法，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 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我清醒了，我不能消沉下去，无论在哪儿，我都要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从那时开始，只要他们休息，我就坐在一边发正念，觉察到什么人心，我就用大法衡量，在法中提高。最终我做到了心如止水，什么也干扰不了我的心。有一天，一位监舍的大姐来到我身边，看着我说了几句话，说我面相好善好善。没过几天，一位小妹对我说，你的气色很好，白里透红的。我说了句谢谢。第二天下午2点多钟，我正在发正念，听到监室的门开了，一个声音传来，某某出所。我双手合十，心里说，感谢师尊，感谢师尊，完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那时的心情，就堂堂正正地走了出来。在我被非法关押的这段时间，同修们整体上配合得很好，一直在营救我，家人也一直去各有关部门要人。这一次怕心导致的漏，给整体带来了很多的损失。痛定思痛，我一定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真修实修，走好最后的路。第三部分，疫情中救人显神迹。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是我们肩负的最大责任。2020年年初，武汉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各省市村镇都开始封城封小区，不准走亲访友。我心里那个急啊，还有那么多众生没得救。我就把最新的真相语音节目从网上下载下来，每天出去打电话救人时播放给对方听，效果特别好。好多众生都完整地听了真相，并做了三退。众生在等着得救啊。我们也出去发明慧网上出的三合一的有关疫情的单张真相资料。邪党封锁了环境，封锁不了我们救人的脚步。获救的众生通过电话中所说和接到真相资料的民众的脸上，我都深切地感受到了他们的喜悦。自从小区解封全部复工后，我们打真相电话基本在晚上。在这过程中，我多次体会到心念纯正时，运用师父赋予我们的神通救人所展现的神奇。今年雨水很多，一次我和同修 C 一起出去救人，没走多远就刮起了大风，眼看大雨就要来临，我俩同时想到了风神雨神，就跟他们沟通，我们是大法弟子，出来没带雨伞，有缘人都在等着我们救度呢，请给我们2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把该做的做完再下雨吧，你们也要同化大法啊。说完我俩双手合十，当时雨真的没下，等我们打完电话，前脚刚进家门，大雨就下来了。还有一次我们出去时下起了大雨，心想拿着雨伞打电话很不方便，不知哪里有避雨的地方可以让我们不受干扰地打电话。一边走一边想，就走到一棵大树下，正好有块干地。太好了，我们又一次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感恩师父的加持。第三次出门没下雨，可是走到半路雨又下来了，我望着天空，不好意思再叫雨神帮我了。说来真奇，雨神仿佛看出我的心思，一下把雨停了。从法上我的理解是，只要有救度众生的心，谁都会帮，旧势力都不敢动你的。师父让我们救人，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动脚动动嘴，师父一切都给安排好了。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出去就像是完成任务，对应着的众生也有感觉，于是骂人的、说脏话的、当笑话听的、恐吓的等等，什么人都有，自己的心情有时也会被带动。正法的最后时刻，每一步都很关键，只有时刻在法上，遇事无条件向内找，才能走正走好最后的路。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被绑架后的反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9日。今年四五月间，随着恶党百年搞清零，对照名单抓人，我弟也有多位同修被非法抓捕，就这个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请指正。同修被绑架造成很大的影响，有的人吸取负面教训，书也收起来了，学法小组也暂停了，也有的把家都搬了，有的人认为正好利用这个契机接触警察，让他们明白真相，这是师父给我们救人的机会，让我们走出来整体配合，也给世人机会摆放自己的位置，包括警察、家属、亲朋好友。作为同修，每个人都在修自己，看自己的心怎么动。一，第一时间鼓励家属去要人。 A 被绑架，家属一开始害怕退缩，不敢去要人，同修就鼓励家属要走出去，去要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要转变人的观念。我们和警察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不是承受迫害和施加迫害的关系，我们要救警察，要牢记自己的使命。于是我和家属去了派出所。我和家属到了派出所，警察根本不接待，以各种理由刁难，要登记，要身份证，往出撵我们，又拿出手机要给我们录像。第二天我们带了身份证又去了派出所，这次警察说 A 送拘留所了，不归他们管了，我们又去了公安分局要拘留通知。我们就是要多接触警察，见到谁都讲真相。在门卫，我们跟收发室的协警讲 A 同修怎么好，让他帮忙打电话找国保队长赶紧放人。在这过程中，我们由胆胆突突到堂堂正正，没有了怕，也没有了恨，感到警察不是那么恶，他们不明真相真的是很可怜。二，不找同修的漏，一点都不埋怨，整体配合。我们不找被绑架的同修的漏，不指责。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同修们真当成自己的事去做，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有陪家属到派出所去要人的，有近距离发正念的，有贴不干胶的，有写劝善信的，有上网曝光的，有海外同修给打电话的，派出所警察说电话都打爆了，整体配合得非常及时，揭露邪恶的文章被大纪元报纸刊登，被明慧周报录用，极大的震慑了邪恶，邪恶最怕曝光，一见光就解体。整体配合减轻了 A 同修的压力，解体了迫害同修的邪恶因素， A 在拘留所正念也越来越强，在这里要感谢海内外同修的无私帮助。三，本人和家属的正念起关键作用。被绑架同修要有正念，我们修大法做好人没有错，更没有罪，迫害好人才是在犯罪。师父在经文《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 A 不写三书，在这期间要给警察讲真相，让他们明白，不能让他们犯罪，配合他们就是纵容他们，就是害他们，制止他们就是救他们。师父保护每一位大法弟子。 A 刚到拘留所有些消沉，第二天来了 B 同修，拘留所里的牢头对 A 说，你看昨天来的那个法轮功打坐一宿，我把你俩调到一起，你俩交流交流。 B 正念非常强，每天都讲真相，他说师父经常点悟他。 B 跟 A 说大浪淘沙，一定要跟师父走，他俩每天一起背法交流。15天后 B 被家人直接接回家， A 的家人去接，警察不放，被接到派出所，由街道、派出所、社区网格员三个人逼迫他放弃修炼。此时 有很多同修一直在派出所近距离发出强大的正念，还有很多同修在家中发正念，有的发了一宿正念。 A 这时正念出来了，说大法比我生命还重要，我不会放弃的。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解体了，警察说不写就不写吧，回家吧。这次整体配合发正念，同修们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尤其是 A 的家属同修更加重视发正念了，认识到形成整体反迫害的重要性，从原来的几乎不接触同修的封闭状态转变成积极参与配合营救发正念。还有一位 C 同修被绑架后送到拘留所，他家人见他说托关系把他要出来，让他写了保证书，他没有了正念，消极承受，结果15天拘留期满后人已经被带到派出所了，可他家人还在家里坐着，以为他被送到看守所了，家属也不主动去询问，有些麻木消沉，没有反迫害的意识。还是同修到他家告诉他，昨天到15天的同修都放回来了，你儿子今天到期，你去看在不在派出所，同修们都在附近给发正念呢。他去了一看，真在派出所。后来师父给 C 演化假象，体检不合格，不能送看守所。警察问 C， 你得过某某病吗？他说没得过。其实就是 C 自己太封闭了，没有小组，不知道小组同修交流过，有体检不合格被释放回家的。他自己悟性不好，不知道警察问话是啥意思，结果 C 连夜被绑架到看守所。路走不正就会带来麻烦，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四，社会就是修炼的环境，每个人都在摆放自己的位置。 A 被绑架后通知他家亲属，他妹夫说不管，很冷漠，也有的不叫别人管，也有的感到无可奈何，无能为力，有的认为他不对，指责他站在邪恶一边，也有很关心的托人打探消息，有的拿着身份证主动到派出所去要人，很有正义感。当然大法弟子是主角，常人看你有正念了，他也有底气了，在家庭中修好很重要。五，师父一直在身边看护。 A 的妻子 L 看到警察拿的名单，里面第一张就是自己的名字和照片，警察居然没抓他，这明显是师父保护了他。 A 被带走后，他看到警车又回来抓他，赶紧从后门走脱，心里不断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拘留所很偏僻， A 的家属往回走，路上一辆车也没有，突然一辆车停下来，司机说上车吧，我拉你们一段。原来此司机是 B 的家属，因为在拘留所听到了他们在讲真相，就主动地送了他们一程。神奇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 C 同修平时比较封闭，谁都不知他家在哪，他家总搬家，很少跟同修联系，他被绑架后谁也不知道，偏巧有一同修就想要找他，结果遇到他家人说他早晨被绑架，同修及时曝光并告诉其他同修他家住址，积极配合营救，但是他家门太难进，没有密码，没有卡，同修去了几次等了半天也没进去。有一次同修们又去他家，走在路上就发正念，不许邪恶干扰，求师父让我们进去。刚到门前，他家人从外面回来了，我们都明显感到师父就在身边，师父保护每一个人，一切都是很有序的安排，师父在推着我们往前走。反思这次被迫害的同修 A、B、C， 发现也许下面几点障碍了同修的修炼和共同配合，以致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一， A、B、C 基本都是独修，把自己封闭起来，没有学法小组，没有融入到整体中。二，没有揭露邪恶的意识，不重视发正念。三，没转变观念，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上。四，缺少法律常识，就默认了这种迫害，见着警察就心虚，让走就跟着走，让写就写，也没反问警察名字、证据，指出执法程序违法，没有反制警察。大法弟子是主角， 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是来救世人的，被抓了不能消极被动的等，要讲真相，揭露邪恶，让公检法人员明白他们在做迫害的事，是要被追责的，迫害法轮功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师父慈悲，师父心里装着所有的人，师父为我们修炼负责，让我们修成，看护着我们，我们也要为我们自己负责，听师父的话，要多学法，融于法中，实修自己，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等不靠，人人都上明慧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0号。近日，本地多名大法弟子被绑架，几个资料点被破坏，给救度众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笔者根据自己看到、了解到的一些现象与同修交流，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首先，作为整体中的一员，我们每个同修都应该静下心来向内找，想一下自己实修中有哪些不足，赶紧归正，加强学法，发正念，理智智慧地把三件事做得更好。我们不应该被任何乱象带动。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录》中说，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事情发生后，大家都认识到长期以来本地同修普遍对手机安全不重视，导致邪恶利用手机监控实施迫害。另外，近年来许多同修讲真相不带真相资料，感觉光靠嘴讲更安全，如此不但忽视了真相资料的作用，而且把真相资料视为邪恶迫害的证据。如果很多同修都这样认识，是不是给了邪恶迫害的借口？真相资料是救度众生的法器，我们却认为会成为邪恶迫害的证据，这不是承认邪恶了吗？我们应该转变观念，动正念，否定解体不符合法的一丝一念。由于本地现在还没达到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要求，技术同修寥寥无几，有的资料点同修做资料兼协调，有的一个资料点供应很大一片，周刊十份、二十几份的，耗材储备也很多。资料点被破坏时，邪恶之徒抢走很多物品。有的资料点受此干扰，暂停了资料的供应，致使一些同修明慧周刊看不到。发生这么严重的绑架迫害，我们都应该能够引以为戒了。针对本地情况，下面主要想就资料点遍地开花谈一谈，建议同修人人都上明慧网。2002年，明慧网就开始提倡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单线与明慧网联系。20年过去了，本地仍没达到遍地开花的要求，现仍有不少同修处于等、靠、要的状态，等着同修送师父的新经文、明慧周刊等，不能真正走出自己的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障碍。一是我们对师尊要求的资料点遍地开花认识不够。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其实中国大陆的学员更艰苦，资料点基本上都是属于家庭式的遍地开花，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每个人或者在小范围协调起来都在做这些事情。我刚才不是讲了修炼的方式大道无形吗？就包括他们讲真相做的这些事情也是这样。遍地开花是师父要我们走的路，只有按照师父的要求走，我们的路才会走正，才会越走越宽。明慧王也多次强调资料点遍地开花，走大道无形的路，这是师尊对弟子的宏大慈悲和良苦用心，也是师父给我们建立威德的方式啊。二是等靠要的求安逸心理，是自己不愿承担更多的责任。可是我们不是修炼人吗？这种心不应该去吗？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克服等靠要的观念，加强整体意识，替别人着想，缓解资料点同修制作和传递的压力。所有关系到大法的事，就是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自己的事，不能等，不能靠，不能像个大和尚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主动去做，整体提高，圆融师父所要的。三是畏难的心理障碍了自己，尤其是一些同修受年岁大或文化低的影响，觉得这是只有文化高或年轻的同修才能胜任。其实没有什么难的，尤其是上明慧网，那就更简单，什么都是现成的，只点几下鼠标就可以浏览明慧网页了。没有接触过的人认为它难，其实是自己把自己障碍住了。而我们修炼的人是不应该存在文化和年龄上的差异的。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别讲你们的年龄大小，那也是你自己的执着与障碍，大法不分年龄大小，你就只管去修。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还说，其实说白了，人的年老和年轻不能够针对修炼的人，因为元神说不定多大岁数，那是你真正的自己。只要我们有这个愿望，我们只管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师父就会给我们智慧，那么再难的事情都会变容易了。如果被怕心障碍，那恰恰是我们应该去掉的东西了。还有的同修由于家庭环境的障碍迈不出这一步。在这里举个例子，在邪恶发动迫害几年后， A 同修租房子做资料，不久觉得这样背着丈夫在外面也不方便，另外心想也应该给丈夫一个建立威德的机会，于是就坚定地把设备搬回了家。丈夫回来发现后非常震惊啊，一看这还了得，大发雷霆，叫他赶紧送走。 A 同修智慧地稳住丈夫，不时地安慰丈夫，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同修没有送走机器，慢慢的丈夫接受了，还帮忙做资料。几年后 A 同修因修炼出现漏洞被非法判刑，越狱期满刚刚回来后，她丈夫由于迫害阴影给她很大的压力，还常常对她发火。尽管如此，当她说要上明慧网时，她丈夫却爽快地答应了，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给了他数千元让他买高档笔记本。举此例仅想说明道理，请同修根据自身修炼状态理智做好，不可效仿。其实家庭的环境是自己开创的，只要我们在法上正念去对待，师父什么都会帮我们化解。再次希望有条件的同修建立家庭资料点，一台电脑，一个打印机就可以制作真相资料，很简单，大家都来做，耗材用量就会很少，购买也就非常容易了，减轻做资料同修的负担。不方便打印机资料的，直上明慧网就更容易了。自己阅读明慧文章和周刊，就不需要劳烦资料点同修做周刊，也避免资源浪费。我想人人都应该上明慧网，这样就需要技术同修帮助安装纯净系统，同时教更多的同修学会安装，主动推广，人传人，把技术传给更多的同修。做资料同修也要为依赖的同修负责，尽可能的教其自己开花，最低也应该上明慧网，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让我们人人都上明慧网，和全世界的大法弟子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只要有我要上明慧网这一念，一切所谓的害怕呀，没拿过鼠标呀，年龄大呀，是孩子的电脑呀，等等，都会因为你要救度众生的正念迎刃而解。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知道怎么去做，你就去做，做的时候你的智慧就会不断的来，因为那个时候你修好的那面就会和你这边融贯在一起了，那是神啊，无所不能啊。当然了，那小事一下子就化开了，智慧就来了，那不一样啊。不行，到时候师父也会给你智慧。发挥我们各自的能力和智慧，人人都上明慧网，让邪恶无处遁形， 让我们所有大法弟子排除干扰，整体提高，共同精进，走好师父安排的路。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理性认识正确发正念，作者大连地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0日。同修个人编辑的发正念内容在本地区已经持续很多年了，每次都是通过信箱或口头传达到各个学法小组或个人，通知范围不仅包括室内，也有偏远的农村，几乎每年都有几次。在部分同修的潜意识中，这种发正念的做法几乎形成了固定的模式。由于学法不深，有的同修不能在法上认识，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观念，包括协调的同修认为发正念就是这样的，遇到磨难就找有能力的同修编辑发正念内容，遇到磨难就按照协调同修通知的内容发正念，而不是按照法的要求发正念。师尊在《精进要旨金刚》中明示，我教功是一步到位的，目的就是怕学员乱改，机制一旦形成就根本不能改了，事情看来好像不大，其实是严重乱法的开始。改变了发正念的内涵，实际就是改变了法，如果是自己个人的行为不在法上，影响的是自己一个人，如果带动大家这样做，那影响的可能是一个地区的同修。建议编辑传播过偏离法的发正念内容的同修曾经告诉过谁，能去纠正一下，无论是见面或是通过信箱，让同修按照法的要求发正念，大家能够走正，修炼是严肃的，师父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特殊情况需要加一念，也仅仅是一念而已，不需要每次发正念都加，其实不加那一念，公自己都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做。师父在《精进要旨论语》中讲，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我们却改为我只要这个这个和那个，别的不要。打个比方说，师父给我们的是宏大的宇宙，我们却钻进一个又一个小盒子里还抱着不放，是不是偏了呢？有的同修还在发正念的内涵还是发正念的内容的文字上纠结，也是钻牛角尖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借泰山说话也是给说小了，太小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听易师恩有感》，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31日。身边一位老大法弟子告诉我，明慧网的广播节目《易师恩》特别好，建议我听一听。于是我买了收音机内存卡，让这位老大法弟子帮我下载了所有的内容。当时我心里就想，晚上和丈夫一起听，让未修炼的丈夫和我一起交流大法的美好。晚上我们就一起听了易师恩。第二天早晨，丈夫告诉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特别清楚的梦，有个人在他的后背挤出了好多好多的脏东西。丈夫抽烟喝酒，爱吃海鲜，后背经常发痒长黑点儿。我听了很高兴，告诉丈夫，好事儿啊，我师父帮你清理身体了。就这样连续听了几天，有一天丈夫回家说，单位后面的流浪狗生小狗了，单位的看门人老嫌狗吵闹，经常拿大石头砸他们。他就对看门人说，你别伤害那些小狗崽儿，那也是一条生命啊。我问丈夫，你怎么会这样说了？丈夫说，你们师父说了不能杀生，那小狗崽儿还站不起来， 万一被人打死了怎么办？以前看门人老拿石头砸狗，我曾让丈夫劝说过，那时候丈夫说，管这闲事儿。现在丈夫的心性变了，这就是大法的力量，师父的慈悲救度。每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就听易师恩。我是2016年才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没参加过师父办的班，是我心里的遗憾。特别羡慕当年那些能跟随师父听课的大法弟子。听着听着易师恩，我就没有了那些遗憾羡慕的人心了，因为我身临其境，置身在内了，和全世界的大法弟子一起流泪，一起欢笑，一起跺脚，一起感受师父的慈悲伟大。慈悲的恩师，想念您，是您圆了我的心愿。唯愿全世界的众生都能明白真相，远离中共邪党的谎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和中共邪党决裂，抹去受印，让自己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法轮大法是正法，是真正的高德大法，是指引人修心向善，提高人心性的大法。愿有缘人能在大法师父的指引下，早日走入修炼正法的队伍。叩拜恩师。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